我的主，
耶和华是我的主，必不至动摇。有耶和华的帮助，还要惧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牧者，必不至缺乏。有耶和华做我荆棘，必坚然得胜。
是我们的神，来称颂这位全能的君王，全能真神掌权，
你的慈爱
永远长存，
万民都来尊崇你圣名，世上万有属于你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荣耀的名只存到永远。全能神，无一人能与你相比。
爱的弟兄姐妹请坐。
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，
哈利路亚。当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邀请每一个人用一颗祷告的心来跟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。
Thank you. 多娇羞。
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大海翻腾的时候，主你再次
暴风山空，主你让走亡在洪水中，我要安静，是你是神。Shout out.
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。当我们来到的殿中，我们来敬拜你，带着我们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面前，也带着我们生活的重担，带我们生命中的缠累。主啊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要宣告我们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们，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主，我们让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愿意，主啊，听从你的呼召，把自己献给你，当作活祭。就像使徒保罗所说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的、存全的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把我们今天献上。主啊，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忘记过去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来直跑。求你的恩典伴随我们每一天，虽然过去有风雨有哭泣，但是欢呼喜乐来到你面前乃是一生之久。主啊，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，纪念每个弟兄姊妹在主家里的敬忠，在教会里的服侍，在家庭中的带领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明光照耀的教会，在这末世的时候，能够一批神的精英、神的儿女被兴起来，神的精兵被兴起来，为你来征战，为你做最美的见证。兴起每个儿女的家庭，让我们的家庭都彼此的相爱，奉主的名捆绑撒旦的搅扰，除掉一切的缠累。主啊，祝福每个家庭的做有敬虔的儿女，让我们的儿女在主的爱里边，用你的话语喂养他们，就是到老都不偏离神的道路。谢谢你，哈利路亚。悦纳我们的敬拜，在我们敬拜中让我们的重担都脱落，在我们敬拜你的时候，让我们的疑惑都在你那边成为信心，在我们敬拜你的时候，让我们的疾病得到医治，让我们的软弱成为刚强。敬拜你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与你联合，你在我们里边，我们在你的里边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你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，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，祝福每位弟兄姊妹在爱里边的寻求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哈利路亚。好，弟兄彼此握手关说耶稣爱你啊，主日快乐啊！谢谢敬拜的团，请坐。那现在是我们圣餐的时间，弟兄姊妹请坐。圣餐那是给基督徒预备的，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啊，一会儿当我们圣餐领受圣餐的时候，请你安静地坐在下面就好。那我们啊，请啊圣餐的同工到前面来，预备圣餐的同工。圣餐，保罗说，我们每次领受饼杯的时候，我们要按照常理来领受。什么是常理呢？就是我们要知道这饼杯的意义。这饼是代表主的身体，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基督为我们破碎了身体，舍了生命。这杯是代表主的宝血，当我们领受的时候，主的宝血再次来遮盖你的罪，除掉你的软弱。当然，每次当我们软弱的身体来到主的里领受饼杯的时候，我们也求主的宝血再次洁净我们，因为圣经说主的宝血永远的有功效，它会医治我们的一切的疾病。在信心里边来领受这个饼杯，那么在领受饼杯的时候，也把你的家人交给主啊。如果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能带你的家人一起来领受饼杯是最好的啊，夫妻一手来领受主的饼杯，求主的宝血来遮盖你的婚姻啊，遮盖你的家庭，不至于受撒旦魔鬼的搅扰。好，我们怀着敬虔的心来领受主的饼主的杯。在主耶稣被卖的那夜，他拿起饼来就掰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，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他来。饭后，主耶稣要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为你们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”好，我们请两边的弟兄姊妹走出来，我们来领受主的饼、主的杯。中间的弟兄姊妹可以往两边走，一起来领受饼杯。哈利路亚。我们唱一首诗歌。
十架下我低头，静默思想，主耶稣为何故受苦害，无瑕疵无斑点，神的羔羊
饼杯的弟兄姊妹，请坐下来，来思想神的恩典。坐下来，我们就跟神来祷告，打开你的心，跟神来述说，因为他了解你的所求所想，他知道你的软弱，他晓得你的需要，他愿意帮助你，他也知道你生命中的破口，他愿用圣灵在你生命中运行来堵住一切的破口，他知道罪孽在你生命中的试探和引诱，他愿用宝血来遮盖你，保守你永不跌跤。哈利路亚。咱们跟主来祷告，每个人把你的家庭交给主，把你的儿女交给主，把你的生命交给主，当然也把你的重担交给主。哈利路亚。 下我们的头在主的面前。哈利路亚。
十架下我低头，静默思想，主耶稣
献全身并全心归于你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来起立，拿起饼杯，我们对主来祷告。如果你生活中有重担，你现在就对主述说；如果你身体有疾病有软弱，你现在就跟主说；如果你的家里边有问题有张力，你的儿女跟你的关系有问题，你就对主说：主啊，我把这一切都交给你，我知道我不能，但是在你凡事都能。哈利路亚，求你来宝血来遮盖我的罪。如果我们生命中有破口有软弱，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，有得罪家人的地方，有得罪弟兄姊妹的地方，也求主的宝血来遮盖我们。如果我们口中有伤害人的话语，求主洁净我们的口，洁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再次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的讨他所喜悦的儿女。如果你国内的亲人有软弱有疾病，你也为他代求，来到主耶稣的面前。圣经说他必医治你。哈利路亚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当我们拿到这饼杯的时候，我们何等的感恩。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，我们的口常常的伤害人，我们的心也常常有一些不洁的思想。当我们面对试探面对引诱的时候，我们也常常的失败。主啊，我们的身体有疾病有软弱，我们心里面有疑惑有重担，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圣灵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，认识你的救恩，认识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。谢谢你洁净我们，因为你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，必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当我们领受着饼杯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你的宝血大有功效，我们知道十字架上你一次完成了救恩，我们相信你的就永远的在你的爱里边被你建造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愿你在我们生命中永远的掌权，医治每个软弱的肢体，医治我们心里的创伤。在基督里边，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，我们要宣告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一起来领受主的饼主的杯，然后把你的杯传给旁边的弟兄姊妹就好了。
哦，恩主，你为我撇下所有，奇妙爱我怎能再清晰？我唯有从今后相信接受，献全身并全心归于你。阿们。
弟兄姊妹请坐。弟兄姊妹平安。平安吗？平安的挥挥手，不平安的挥挥手，还是有人没听到，不平安的你也挥手，那说明你还真有不平安。那感谢主，来到主的面前，神就赐给我们平安喜乐。那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堕落与恢复，那这是圣经中最难的一个讲章。我们中国就讲到罪的问题，讲到人为什么会犯罪。 那么最近弟兄姊妹一直在读创世纪，对不对？那读完了我发现在微信上好多好多的问题，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以人本位来看圣经提出的问题，这些问题也不是很新鲜。当然我们知道有人问我，神为什么会造分别善恶树？那神会试探人吗？神为什么不出手拦阻夏娃和亚当吃树上的果子？难道他不能吗？难道他不知道亚当和夏娃会吃吗？他知道他一定会拦阻他，如果神是全能的、全知的、全爱的。神既然创造了一切，那么罪也是神创造的吗？这是我们最近我们在网上看到比较典型的问题。当我们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啊，我希望你能够从这里边，从这段经文中知道上帝的旨意，上帝的旨意能够了解，能够回答你这些问题。这些问题问得非常的好，为什么好呢？因为它搅动了你原来的固有的无神论思想。我们很多人信了主了以后，我们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来看待圣经。因为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首先把我们的文化、把我们的背景、把我们甚至过去的信仰放到了圣经中来看圣经。当我们一看圣经发现与我们的文化不一样，我们就大大的疑惑，我们就提出疑问。那我们今天我们来看人为什么会堕落，神为什么会允许人犯罪啊？那么神在我们犯罪的过程中他施行了什么样的拯救恩典，来使我们人类脱离罪恶，能够重新的与上帝和好。所以我们今天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来分享。那第三章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章啊，涉及到人的原罪、自由意志、魔鬼的诱惑啊，一直到我们人类的堕落。有一个故事说，在希腊的这个啊童话故事传说中说，宙斯他有一个得意的作品，他做了一个造了一个美丽的潘多拉啊，就是潘多拉的盒子。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，很多人不知道潘多拉是个美丽的女人，我们以为潘多拉就是个盒子啊，我们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啊。其实宙斯造了一个美丽的潘多拉，她是个美丽的女神啊，女神。那么宙斯差派她来到人间，并给她一个神秘的盒子，但是宙斯警告她，这个盒子是不可以打开的。这里面涉及到人的那种好奇心、人的反抗意识、人的怀疑，所以潘多拉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她跪在盒子的面前，她想我只看一下就好。他就偷看了这个盒子啊，当他偷看这盒子的时候，盒子里面飞出来了所有的邪恶和悲哀、疾病，统统的来到这个世界上。所以这叫潘多拉盒子的故事。你有好奇心吗？你有没有做错过事，打开过不该打开的东西？我的父亲啊，有一年不怎么就弄了一个照相机，叫135，苏联做的，借回来就给我们全家照相。他也不是特别会照，那我们那天都穿得很整齐，全家高高兴兴的照。照完了，他就让我把这个照相机呢拿到洗相的地方。他说：“你去拿过去，不要打开哦，送给洗相的师傅，他打开就可以了。”我就好奇呀，如果他不说你不要打开，可能我就没事情了。他说你不要打开，我一听他为什么不让我打开，他怀疑我智商有问题，所以我就打开了。我就看啥都没有。当然我们大家知道了后果，这个照相师也打开什么都没有。我回来就说，你看什么你都没照上，我爸爸啪就给我一大嘴巴，没照上，不让你打开。为什么打开？不让打开是一个命令， 打开是一个怀疑。我们今天的第三章我们会看到上帝告诉人，你不要吃那个果子，那个人一定要吃，就是像我们今天的一样。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先看上帝的话语啊，上帝的话语。堕落在试探中，首先我们堕落在哪里呢？堕落在试探中。第三章一开始说，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独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知神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造裙子。那我们就读到这儿啊，我们先来分享试探。试探，当创世纪告诉我们说神造了宇宙万物，然后神造了人，神说什么甚好，那人是好的啊。当人神说人甚好的时候，神给人一个机会，让他面对试探，靠他怎么样去做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撒旦引诱了夏娃，那时候还不叫夏娃，那叫那女人，那时候夏娃还没有名字，女人。当神创造了女人，把她带到男人面前的时候，男人做了一首爱情诗，第一首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这是我肉中的肉，可以称你为女人，因为你是从男人身上出去的。为什么这女人老想找男人呢？找对象，你从身上出去的，那你得回来啊！你找不到，你就睡不着觉。哎，你不信？我们有好几个姐妹现在老给我打电话，睡不着觉了，因为这个找不着对象啊，对不对？年纪年大了，爹妈着急，自己当然也着急了，啊。20岁不着急，30岁不着急，40岁你着不着急啊？哎，所以你的那个肋骨，你就得找到那个身体，那找到身体。可是当我们看到说，神还造了一个叫蛇，那有的解经家说那个不是蛇，有的解经家说那是一个蜥蜴，这谁说的？大卫鲍森是吧？他说这是蜥蜴，是个爬行的动物而已。那么这个动物是撒旦吗？动物当然不是撒旦，可是撒旦那个时候就进入到这个动物的身上。上帝说是蛇，圣经和合本说，那我们就用蛇来解释啊，蛇来解释。我不知道你们见过蛇没有，蛇是比较狡猾的啊。我们把聪明不用在蛇身上，我们把狡猾用在蛇身上，对不对？因为蛇都是突然的袭击人啊，蛇突然。你喜欢蛇吗？你不喜欢，有人喜欢蛇。我有个朋友养大蟒蛇，很大，我到他家，他给我看大蟒蛇，他要玩，他说这蛇不咬人，他没有毒，没有毒咬一下也挺疼啊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毒把你手吞进去出不来怎么办？我一见到那个东西，我就有点那种毛骨悚然，汗毛就会支起来啊。这个东西你看，我见狗就没问题啊，我最怕动物没毛。你想一想，有毛的动物都是没问题，不太怕，即使见着老虎也觉得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但是你不要进虎园子嘛，我们现在国内老出现进虎园子里的，去不买票进去被虎吃的，还有那个下车被虎咬坏的，你说你去那儿干嘛？当然你蛇你也最好别养，这个东西是冷血动物，养的是挺麻烦的，所以我们家的后院很大啊，夏天是有蛇的，加州有很多的蛇，所以我就养了一条狗。这蛇就怕狗啊，它不仅怕狗咬它，它连狗的味儿都不能闻，它闻到狗的味儿它就走了，它闻到你的味儿就上来了，我告诉你，那不一样的。所以刚才说这个蛇 就是我们叫他试探者好了，撒旦的差役，撒旦的化身，试探者，试探者来到人的面前。那么圣经说，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里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在这时候用拟人化的写法，圣经用拟人化的写法说他会说话了。他说什么呢？他对女人说，他直接进入到主题，他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你看到他偷换概念，因为神告诉亚当说你不能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记住弟兄姊妹，不是智慧树，是分别善恶树。我们常常把它解成智慧树，不是智慧树，是分别善恶树。分别啊，分别。所以当神对他说你不要吃这个树上的果子，有两棵树，一棵树叫做什么？分别善恶树，还有一棵叫什么？生命树，生命树。所以第一个是分别善恶树，第二是生命树。所以这两个果子你先不要碰，其他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唯有这两个树你不能吃。亚当做丈夫的要教导妻子，对不对？圣经那天苏牧师来讲什么，丈夫是家里的神的话语的供应者啊。我说过做丈夫的有四个责任，第一个是领导者啊，领导者不是发号司令，领导者是用爱心，用智慧，用耐心来领导家庭，用神的话来领导家庭，神的话才有力量，对不对？第二个什么，是给爱，施爱者，给予爱的，因为女人需要爱，尤其需要老公的爱啊，需要老公的爱。老公你不爱他，他就爱别人去了，你就很麻烦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这个叫施爱者，你要懂得。所以你要觉得爱少了，你赶紧补一点，千万别给女人置气，那才傻呢。你跟女人置气，她本来是个玻璃的器皿，很美丽，你一置她变成玻璃渣了，渣你，你知道吗？这个，所以你不要跟她置气。所以你是施爱者。第三点，女人是，男人是保护者，你要保护你的妻子啊！如果狼来了，熊来了，你要上去，对不对？让他先走，你必须这样子。我们原来教会我有个好朋友，我给他介绍个女朋友，也不是我介绍的了，他我就告诉你们俩看看，他一看就对眼了，对眼了，两人就谈得很好，要结婚了。有一天两人非得要去 camping， 就到一个原始公园，结果弄个帐篷，两人出来一走碰到个熊，这男的撒腿就跑，这女的一把就抓住他，别动，你又跑，他一定追，别动。他俩站着不动，就看着那个熊，熊也看着他们，看了大概有一个小时啊。哇，那个女的就觉得这个男人的手就越来越凉啊，抖啊。后来那熊就走了，没扑上来，走了。当然回来他俩就分了。我问为什么分，这种男人比女人跑得都快，我怎么可以嫁给他？我说对了，就不能嫁给他。但是后来这男生我又介绍一个人给他，他是我们的小组长，我很关心小组长，因为小组长就得给他介绍女朋友嘛，对不对？有了女朋友了，开放家庭，那我们的这个小组越来越兴旺，实在不行多生几个小组也生养众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感谢主。所以第四点，供应者，这男人要供应家庭的需要，不要女人出去打工在家里什么都不干，这怎么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我们刚来到美国需要一点时间，需要点时间，别着急，上帝总会引导你，总会引导你。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男人会教导妻子，当亚当教导妻子会告诉他一件事情，因为神说那个树的果子不能吃，是跟谁说的？是跟亚当说的，当然还没有造夏娃呢，所以没跟夏娃说。那么这个亚当就告诉说，哎，你要吃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还不能吃肉，对不对？说只吃果子和菜蔬，那就告诉夏娃说，有一个东西上帝说不能吃哦，就是那个啊，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和生命树的果子不能吃。那夏娃就记住了，但在记这个过程中，不知道是亚当传达的有误，还是夏娃自己心生不满。所以呢，亚当当这个神对他说
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的果子吗？女人就对神说了一句话。女人怎么说？女人说，园中所有树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但是呢，唯有园中当中那棵树子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我这样一读你就听懂了。读神读圣经的话的时候，你如果进入到角色去读，你很快明白什么意思。夏娃已经心生不满了，对不对？神有没有说不可以摸？没有说。当一个人添油加醋，就是说明他对这事情本身已经有不满，这个就是破口，这就是破口。如果你对你老公不满，说哎呀，我那个老公啊，别提了，行了，那别人就知道有机会可进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魔鬼一看有破口啊，挺高兴。千万别跟别人说你老公不好啊，不好你知道，别告诉别人，也别说，更不能说太太不好，那更傻，哪天传到耳朵里你就完了，一年没给你做饭，我告诉你。所以我看到说这个当时撒旦试探人的两个最重要的方法，第一点，怀疑神的话语。他首先在你心中制造怀疑，制造疑惑，神岂是真说吗？神真的说了吗？这个夏娃就有点糊涂了啊！夏娃就说：“神不许吃，也不许摸。”撒旦一看有机可乘，因为你破口来了。那么他就说：“蛇就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。这个不一定死也可以翻成一定不死啊！你们不一定死，你们死不一定，你们一定不死。所以这个人说来说去他是糊涂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很多向你推销产品，就是跟你说你糊涂了，你掏钱吧就，回到家里就后悔了。”回到家里后悔，回到家里清楚，因为他跟你说来说去跟你说糊涂了，那你就掏钱了，掏到家回到家里后悔了，然后就找人家，再找人晚了，拖累他了，钱已经交了，东西拿到家里，对不起了，你自己去消去吧。所以你看到这个撒旦非常的聪明，他说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第三章第五节说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这个第二个撒旦的诡计，就让你怀疑上帝的良善，怀疑上帝的良善，对不对？这位神他知道善恶，他却不想让你知道。这位神可以判断一切，他就不想让你判断，他把最好的留给自己，他不给你。怀疑上帝的话语，怀疑上帝的良善，所以他也利用这种我们的情绪，我们的不满，我们的自由意志没有被圣灵充满，没有圣灵来掌管的自由意志，来挑拨我们与神的关系，使我们离开神，远离神。所以撒旦是在我们不满中寻找破口。你想到你的家庭被破坏，是不是因为你的不满才有人有机可乘？第三者都是这样进来的，对不对？他知道你已经传达了你的不满，所以他当然就有机可乘。如果你们两个非常好，他不可能进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我们的教会也是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有人会在教会里离开教会？就因为他已经有不满了嘛。当然这个不满在你的生命，不管他对哪一个事工，对哪一个弟兄姊妹，或者对牧师，他有不满的时候，撒旦就开始进入到你生命中，告诉你远离他，破坏你们之间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儿女，你看你的儿女，当你儿女对你不满的时候，你能够感觉得到，到了十三岁他开始对你不满了，他觉得我已经长大了，你不能够再掌管我，你告诉我什么 no， 你说什么都是不对的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撒旦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欺骗孩子，你不要去教会，你不要听你父母的，因为他们有很多东西他们不想让你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就去帮会，不去教会就去帮会啊。我们华人的这几个著名的学校，我们窝囊他有多少帮会？告诉我，单门把孩子过有多少帮会？你的孩子没有参加帮会的教会，你感谢主，你们，哈利路亚！我们有一个，原来有一个姐妹非常爱主的一个姐妹，就一个儿子离婚了，辛苦带着儿子，儿子长到 high school， 在窝囊的 high school， 也许单门吧，我不说具体的了，反正就这两个 high school 其中这一个。
你就知道住在哪里了，不是窝囊的就是孩子，就是呆板棒。这个孩子我跟你讲啊，他妈妈回台湾，他就让我接送他上学，那时候我是助理牧师嘛，弟兄姊妹给我的活我都得干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我不一定都干了，对不对？因为现在做主任牧师了，那么忙，那么多时间，你接送孩子我不一定帮你接送，因为300多人我接得过来嘛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我就接，因为教会牧师多啊，我就去接。这孩子下车邦当门一关就走了，我说等一等，他说你还有事吗？我说你说 thank you。 他说我为什么说 thank you 啊？我妈求你又不是我求你，这孩子有没有教养啊？啊，基督徒的孩子。我说好 OK， 不说没关系，晚上我不来接，自己走回去，我有方法的。我觉得我要告诉你一个基本做人常识，你要会说谢谢你。那在美国弟兄姊妹，你太太给你递一杯茶，你应该说 thank you， 你不要以为应该的，没那事儿，对不对？你应该表示感谢，这个基本的谢谢，谢谢亲爱的，谢谢。拿杯拿个月凉水，你不喜欢想喝热水，你说谢谢谢谢啊，谢谢，你手捂一捂就热了吗？如果给你拿杯热水，你想热，等会儿不就凉了吗？急什么呢？说怎么搞得给我凉水，我要喝热水，这就不好了吗？对不对？你应该懂得说谢谢。就后来他一看，他发现我如果真不接他，他要走回去，要走一个小时，他吃不消，他就说谢谢，很不情愿。我就跟他妈妈说：“这个孩子你要教育啊！”我说话这人很直，我这人会得罪人的哦，我很直。我说这孩子，你如果不教育，将来会出问题的。他妈说：“哎呦，这孩子可属灵了，可爱主了。”就有一天，在帮会里边。妈妈都不知道，这孩子就不去教会了，就去帮会了，血拼，为了一个女孩子，一枪打中她的脊椎。那是什么枪呢？是弹珠做的那个假枪，人还不是真枪，真枪就打死了。这假枪打到脊椎里，那个弹珠就到现在还在里边没出来。这个孩子高位截瘫，永远坐轮椅上，不能动，不能手术，一手术就完全瘫。就得放在那个里边。你要记住弟兄姊妹，你要爱护你的儿女，把他们交给主，你把他交给世界，我告诉你，四处都是试探，魔鬼的试探，魔鬼的试探就是让你灭亡。你刚开始挺高兴，哇吃了挺高兴，眼睛明亮了，哇悦人眼目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犯罪了，死亡来临了。神创造宇宙，创造人，没有死亡。我们今天死就怨亚当和夏娃，他俩又不犯罪，咱们怎么会死呢？我们永远活着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会看到这亚当夏娃犯了多大的罪，他把咒诅带进人类。罗马书说，罪因为一个人进入世界，死就接着而来了。罪就因为亚当进入世界，所以我们有死的咒诅，死就是咒诅啊。为什么人怕死亡呢？为什么人惧怕的呢？因为你在咒诅之中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始祖在试探面前失败了。所以这个分别善恶树，神为什么造一个分别善恶树？为什么要试探人？这里边讲到一个重要的名词，你们要记住，叫做人的自由意志。神创造我们，给我们思想、意志、情感，所以我们是 personal， 我们是有位格的。什么叫位格？我们说我们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父有圣父的位格，圣子有圣子位格，圣灵有圣灵的位格。可是我们是一个神，三个位格。那我们教会300多人，多少个位格呀？300多个位格，每个人的位格都是独立的。那么这个自由意志是神给人的一个礼物，人的最尊贵的部分，就是因为神，人有自由意志。神没有把我们造成个机器人，没有向我们设计电脑给我们一切的指令，当给你指令你必须服从。神没有这样做，如果你那样做，你的爱也是假的。我给你设计一个爱，你必须爱我， OK， 那你就爱了。那这爱是很廉价的，很廉价的。所以自由意志是神给人的礼物。但是当人创造人以外以后，神说人是好的，甚好的。可是当这个创造 任何的产品，当它造出来，它能够证明它好还是不好，需要什么？需要 test， 试验，对不对？那你造一个车，你造一个车好不好？你是不是要试验多少回呀？你才能知这个车好不好？我们看到试验汽车的时候，那么撞上去，就咣一下，然后他当然那个人不是活人啊，是假人，看撞的程度有多大，要试验你，试验你。这个分别善恶树就是试验你听不听从上帝的命令，你顺不顺服上帝的命令。如果你顺服上帝的命令，你就是生命，你就是活；如果你违反了上帝命令，你就是死，就是死，就是灭亡。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，并不意味着人不需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。自由意志在试炼面前就是一个选择的正确与否，所以人要很多很多的选择。那么人要为选择负责任，要你当你选择这个后果的时候，你要面对的是上帝的一个公义的标准。弟兄姊妹要记住啊，上帝说这个不可以吃，吃了就必定死，告诉你了，那你要选择什么？我的爸爸说那个照相机不能看，要交给摄影师才能打开，那我就要看一看，那我这选择就挨一大嘴巴，对不对？你怎么选择？这个选择很重要啊，你选择是你的自由意志的工作。我们举个例子吧，在考试的时候你会面临选择题，考官会给你很多的选择题让你去选择，那么这是你的自由意志，对不对？可你选择错了怎么样啊？扣分，没什么可客气的，你选择错了吗？我考北京大学的时候，我们考外国古典文学，我们就有一些选择题。那么选择题啊，他有几个选择，他写了写了几个，这个其中一个叫神曲啊，这个他写了三首长诗啊，长诗，一个是神曲，一个是这个奥姆莱特，一个是失乐园，还有荷马史诗。然后他写了四个人的名字，你把这作者分别填到下边的括号里边去，当然有填错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这是一个选择题，你选择错了扣分，可是你选的是你的自由意志在选择，可是考官呢不会告诉你的，考官知道答案，他不会告诉你。所以有人说，为什么亚当这夏娃吃，上帝不拦他？那为什么考官不告诉我作者是谁？那还要你干嘛？然后呢，最有意思，他后边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荷马史诗的作者是谁？我告诉你，好多人答不上来。荷马史诗，西方的第一个史诗，这个史诗并不是，它是一种唱的长诗，长诗。那荷马史诗作者是谁呀？你读圣经，读福音书读多了就懂了，荷马嘛，对不对？马太福音作者是谁呀？马太嘛。那马可福音呢？马可嘛。那路加福音呢？路加嘛。那约翰福音呢？约翰呢？那荷马史诗呢？荷马嘛。那很多人没有读过荷马史诗，那我都答错了，除了考生们在说，哎呀，这荷马史诗谁呀？我说荷马嘛。哎呀，这么笨呢，猜也猜对了，可是选择错了扣分。你不要以为那一分就考不上，差一分就没上去。考大学很多人就那一分你就上去了，你就不一样了，你就上北大了，那考不上去别的大学吧。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选择，他让我们人有自由意志，每个考生都有自由意志，可以经过思考以后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一个正确的答案，而知识机器的照抄标准答案即使全部都对的也没有意义。如果考生考了，老师把答案都给你说，哎，行了，都抄上就得了，那这个考试有意义吗？像我们文革的时候交白卷叫白卷先生，那个是好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东北有个叫张铁生的啊，交了白卷还成了这个反潮流的英雄啊，好的。所以人这个自由答案是上帝自由意志给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礼物。自由本身是可以不受干扰的，有选择的权利，就像你选择这个 答案一样啊。如果我说我给你自由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不过是在说我不干扰你的选择，这就是自由。自由是什么？我可以选择生活的权利。我们今天来到美国，我们自由，我们可以选择住在哪里。过去我们在中国就不能选择住在，你有户口，那我是县城的，我就得选择住在，除非有考进大学，考进北大，我才能够，也不一定拿到北京户口，对不对？除非你在国家机关找的工作。你没有选择的权利。我们在美国，我们可以选择川普，或者选择那个叫什么 Hillary， 你有的选择的权利。可是我们在中国没有，中国你选择谁跟你有关系吗？没关系嘛。小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，今天人网络时候那最大的谎言，接班人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根本就没权利选择，对不对？你像我们父母那一代，你选择娶谁，你有什么权利？爹妈早就指定了，是谁就是谁，你选的那个就拉倒了。就像那个巴金写了一个叫《春秋家》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多可怜呢，爱情啊，自由啊没有达到，然后的人一生的痛苦。我告诉你，你自己选择了也痛苦，因为你不了解婚姻的意义，也痛苦。两个罪人到一起，能不痛苦吗？你一会儿你看到亚当夏娃，他们就开始痛苦了，对不对？当人犯了罪，就开始痛苦。所以自由意志受试探是必须的，就像任何一个产品都要经过试验一样。那么这个必须就是表示人要不要顺服上帝的话语。上帝的话是命令，当你顺服神命令的，你就有永远的生命；你违反神的命令的，死亡就临到你，咒诅就临到你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看到说，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要不要受试探呢？第二个亚当，我们叫他第二，因为在试探中是一样的啊，都是试探者，是试探者吧，对不对？当然马太福音没有写那个是蛇，创世纪写的是蛇。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看到说，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后一样被试探，他虽为神的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服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永远得救的根源。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看到耶稣基督禁食四十天后饿了，然后他受魔鬼的试探。这里边没有叫蛇，这个有一个专门的词叫什么？那试探者，那试探人的。弟兄姊妹，你要记住，那个试探者你的身边就有，那个试探人的他就在你的身边。圣经说，魔鬼撒旦魔鬼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的游行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。这个试探者也许是金钱的试探啊，也许是美色的试探，也许是权力的试探。总而言之，他知道你的需要，知道你的软弱，知道你的破口，他来试探你啊。耶稣基督禁食四十天以后，四十个昼夜饿了。第四章的第三节说，那试探者近前来对耶稣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神的儿子在他凡事都能，他可以变水为酒，他可以让瘸腿的行走，瞎眼的看见，大麻风得洁净，他当然可以让石头变成食物。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，耶稣没有说，天父我的爸说了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能变成食物。那变成食物，那不行的。这个全世界就太多了面包了。那撒旦就知道你有意见了，哎，你就失败了。但上耶稣基督不回答，不正面回答的问题。耶稣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。所以耶稣用神的话语，夏娃就没有说神的话。夏娃如果说实话，神命令说那树不可以吃啊，我们就有永远的生命。那他没有说，结果这个魔鬼呢就不甘心，然后他又说，把他带到圣城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就跳下去，因为经上既然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。耶稣跳下去有什么问题啊？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他从天降临有什么问题啊？没有问题的。耶稣给他海上行走， 有什么问题？他跳一点问题没有。可是这就是试探上帝的话语啊，对不对？试探上帝话语。所以耶稣说走吧撒旦，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，当要侍奉他。你看耶稣回答试探者的两个问题都是由上帝的话语回答，明白？你今天你有没有神的话语啊？当那个试探来临，你有没有神的话？所以你要读圣经，你才有神的话语啊。嗯，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。我们有一位传道人，我可以称他为伟大的传道人，叫王明道牧师。老牧师坐牢的时候，这个一直不屈服，继续传福音，信仰耶稣。当时就改造他，也改造不好，后来就试探他。他们就有一天给他饿了20多天，在监狱里的小号里边，然后就弄了一堆饼干放在他的面前，然后把一个犯人关到他的一个牢房里边，那个犯人当他面咔哧咔哧吃饼干，吃饼干的声音你们听过没有？那是很诱人的，如果你饥饿的时候是很诱人的那个声音。他就问你吃不吃？在监狱给我的恩典啊，他说我不吃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活着不仅靠食物，人活着靠神口中的一切话。哇，这试探者就走了，一堆饼干扔在那儿，没人看得见。你吃不吃？还是不吃？你以为怎么没人看得见？上帝看得见啊！我们很多人在黑暗里边做事，以为谁都看不见。上帝看得见，不要说上帝看得见，公安也看得见，你知道吗？那公安摄像镜头在旁边照着，就看着他3天3夜面对一堆饼干，一直在祷告，一口不动。说这是人吗？那不是人呢。那几个监视的公安都流眼泪，后来给他送饭那个人都信主了，你知道吗？试探，你得有神的话。当我们试探来临的时候，我们没有神的话，我们都是人的怨言。你有怨言，你当然失败啊，在试探面前失败啊。你有怨言，就说明你不满了。那不满了，就不都是上帝的责任呢？你自己有责任呢。所以我们一不满，我们就把责任推给上帝。很多人说，上帝为什么会这样？上帝为什么会那样？上帝为什么会让我有病？上帝为什么让我的太太不听话？上帝为什么我的孩子不听话？我们很多的为什么，我们都对上帝，没有问你自己怎么做的。你自己怎么做的父亲？你给孩子做了好榜样吗？你自己怎么做丈夫？你好好让上帝话语爱你的妻子了吗？没有，我们做的差得很远，可是我们还却埋怨上帝，埋怨上帝。其实我们今天人类的问题嘛，人犯罪以后就会出现这个问题，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所以上帝在人类犯罪当然是有人的责任。所以有一个姐妹发微信问我，上帝为什么不拦阻夏娃去吃？他既然是全知的，他就能够拦阻他，他知道他，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个问题，这一点都不难。所以刚才我已经回答一半，我讲个小故事你可能就明白了。所以这个一个偏僻的小镇上有一个教堂，教堂虽小，但是这个教堂呢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出现。有的人来祷告，哇，贫穷的就回去，就生意越来越好。那么有重担的回去脱落了，有疾病的就医治了。那么这个教堂呢有一个看门的人，他天天在那看到那么多的神迹发生，很多人都感谢上帝。他就想有一天我做上帝多好啊，你看这上帝多好啊，对不对？那么受人尊敬，我想做上帝。上帝知道他的意思，有一天就对他说，你可以做一天的上帝，咱俩换一下位置，我来教会开门啊，看门，你来做上帝。哇，他太高兴了。但是上帝说有一个条件，你看到任何事情都不能说。他说那没问题，反正一天总是能够忍受过去的，有什么问题？结果呢，进来的第一个人是个富翁，他有钱还贪财，他请求上帝让他得更多的金钱。他就祷告啊，你不要以为富翁不祷告，也祷告，主啊，给我更多的金钱，让我的账号越来越钱越多，给我更大的房子啊，给我更多的祷告。祷告完了走了，可是呢走的时候忘了包了，包就落在了这个椅子上面，这包里有一袋金币。结果第二个进来的人是个乞丐， 他穷的全家都没有饭吃了，快饿死了。他来到教会祷告，说：“主啊，求你不要给我多，能够给我孩子能够吃饱，让他们不至于挨饿，让我也能找到工作。”祷告一睁眼睛，哇，一袋钱币，哇，好，感谢主，这神真灵啊，就拿走了，是上帝给的嘛，对不对？拿走了。拿走的时候，又来第三个人，年轻人，他在和他热恋中的女朋友分手，要去航海远行，他来祈求上帝保佑他海上的平安，能够平安的回来。正在祷告的时候，富翁回来找钱来了，发现他在那祷告，就说：“你领我把我的钱拿走了。”他说：“我没有拿。”两人拉来拉去就吵起来了。这个看门的，这个要做一天上帝的人，就觉得他知道了所有的真相吧，他实在受不了了。他说：“你不要吵了，不是他拿的，你说话了。”你看到没有？忍不住嘛。我们人是有公义的，我们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，我们可以告诉你错了，对不对？我不看他了，你错了，你错了，是另外一个人拿的，他已经拿走远了，这个没有拿。结果上帝就对他说了：“你看，不让你讲话。第一个，那个富翁拿的那个金币是准备行贿的，去贿赂官员，好发财。那么这个丢了是不是好事？丢了是好事，没丢，中纪委就会找你，知道吧？奉你贿赂了吗？我一个朋友，中级法院院长，我中学同学。”受贿了7万，判了7年，法院的官也没有了，奖金也没有了，退休金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小的时候可优秀了，7万块，当然这是10年前了，现在7万块钱啥都不是了。这富翁这一代丢了，免于他坐牢，对不对？你看是好事吗？第二个乞丐，他在寻求这个需要的时候，他拿到了这个金钱，他使他一家人不至于饿死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不知道吗？那第三个，因为有海难，这个乞丐，这个富翁跟他打架的时候，使他错过了那个航海，那个海难，他不在其中。我们眼睛看到的，都是你的良心判断的，都是根据你的环境、你的文化来判断的。所以上帝说：“你代表正义吗？让我来告诉你真相吧。”当他告诉完，这个人才谦卑下来，知道我们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，你看到的都不一定是真的。你不要觉得你看到了啊，你觉得真的，然后你出去说，你要来到上帝面前来祈求，来祷告，祷告。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，当人犯了罪啊，人就堕落了。所以女人吃了，她就违反了上帝的命令。女人见那个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眼目。你看，悦人眼目这个词很重要啊。我们眼目的情欲啊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，是我们基督所面对的三大仇敌。可是就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边，今生的骄傲、眼目的情欲、悦人的眼目，还能给人智慧，就摘下来吃了，不仅自己吃了，又给了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丈夫都没有问哪儿来的，谁送来的啊？当然还没有人呢，就他俩、啊、哪儿来的，对不对？你说摘的哪个树摘的？说那个分别上个树，告诉你不能摘呀，这个就不能吃。你看这丈夫就说明有觉悟，一点觉悟都没有，老婆让吃就吃了，女人的话不能全听。这弟兄又高兴了。我讲，姐妹常说牧师讲话老替弟兄讲话，我就发现弟兄们真的让你干嘛就干嘛，你没大脑啊，没脑子啊，上帝给你脑子干嘛的？你当领导的，哎，他让你吃你就吃，明知道上帝告你不要吃，你应该是记得的。悦人眼目，问夏娃，他一定问好不好吃，夏娃好吃，就吃了。一吃真好吃，说吃了什么感觉？哎呀，吃了眼睛就亮了，看你没穿裤子。那亚当也吃了，就一看下巴也没穿裤子， 所以人犯罪以后第一个懂得叫羞耻，人犯罪以后就懂得什么叫羞耻，人有羞耻之心，你知道吗？来来来，不行，赶紧弄了个无花果，无花果你们家有没有无花果叶啊？就这么大点儿，能遮住吗？根本遮不住嘛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吧，一人弄个小无花果叶，所以你看那个油画画的是两个人底下一个无花果叶，都很小。有那么大无花果叶吗？我们家那够大了，也就这么大，不行的。你不信你试一试去。遮不住羞耻，遮不住羞耻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犯了罪了，堕落了，就要接受审判。自由意志是当你做错了事，你就要为你的后果负责。你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有后果，有后果就要自己负责。我们看到第八节的第十三节，天起了凉风，圣经说，这我一读到这句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每当我在我们后园子走，我就想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在园子里行走，哎呦，你说你在做什么？天起了凉风，很悲哀的一个词儿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当时跟神那么好关系，那么温暖，你夫妻吵架的时候，你从屋里出来，是不是感觉到天起了凉风？有没有那种感觉？有，然后你后悔你说过的话了，后悔你做的事了，你就感觉到羞耻，那没有用了，已经 too late， 晚了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，那人谁呀？亚当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了，我便藏了。”耶和华神说：“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”那人说：“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”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：“你做了什么事呢？”女人说：“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”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当人犯了罪以后，关系被破坏。第一个与谁的关系？与神的关系。当他听到神的呼唤，神说：“亚当你在哪里？”他就躲了，这关系的破坏。如果你妈妈你偷了东西，你妈说你在哪里，你撒腿就跑，会不会？不要说人，狗都会。我们家的狗有一天偷吃了东西，我们家我要上班晚上吃饭多做一点，第二天带饭在教会里边就放在桌子上，然后师母去洗碗，我们俩在洗碗说话，他说：“你把那剩的菜装到盒里。”我一看，没有啊，没有剩菜啊，都吃光了。他说：“没有，那两个盘子满满的，怎么会都吃光呢？”我就看我们的狗，我一看他就撒腿就跑，我什么都没说，他撒腿，他知道他错了，羞愧啊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跑，我就追，他就圈圈哒哒跑的。我说：“站住，站住，认错，认错，什么事都没有了。”他看蹭蹭跑，我告诉你，哎呀，他可灵了。只要他做错什么事儿，你说，他立刻就知道做错什么。你不要以为他没记性哦，他的记性有一天之久，咱一天以后就完了，就忘了。人的记性有一辈子之久，尤其别人对不起你的事儿，记得可清楚了；别人对你好的事儿，一天就忘了。所以你看夫妻吵架说：“哎呀，哪一年你怎么样，我嫁你那年你一个嫁妆都没有，你们家穷得一塌糊涂，你能有今天如何如何，那哪一天你说了哪句话，哪天我妈来你没有炖鸡，哎呀，我们都记得特别清楚，对不对？人的罪啊，我们记着，那人家给你的恩典呢，对你的好处呢。我就觉得我这父母就特别感恩，我妈妈常常就说：“哎呀，是你爹救了我们一家，救了我。”我说：“他是为什么救你？”他是地主的女儿，土改的时候，我姥爷是基督徒，后来我做了牧师好多年，我女儿来的时候12岁，妈妈给我写一封信，37页， 痛说革命家史，讲到了我们的祖先是怎么一回事，你的爷爷家，我的姨家，我妈妈，我的姥爷生了很多的孩子，妈妈是第四个女儿啊，是第二个女儿，我都忘了，反正我一大堆姨，七个姨，七仙女儿啊，然后我的外公就被打死了，土改就被处决了，叫流血地主，这个后代就。七个女儿全部嫁给村子的无赖、懒汉、无产者。我妈跑了，被我爹娶过来。我爹那时候已经参加革命了，那所有我那几个姨父都懒得要死啊，都当年村子里革命啦，要革命，分财产，不干活那种。结果都分了漂亮的媳妇儿，政府分的，把我这姨都分给了他们。妈妈常常说：“谢谢你爸。”是你爸救了我，所以一生对你们张家做牛做马我都应该，一辈子我就听我妈妈这样告诉我们张家的好啊！你要想啊，你今天感谢人家娶了你啊，你不娶说不定嫁无赖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天你感谢对老公说谢谢你娶了我，我今天来到美国住在 Eastville Diamond Bar， 对不对？感谢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娶了我，对，感谢主啊！人有人娶你，当然也感谢人家。当然，我常常对师母说：“谢谢你嫁给我。你不嫁给我，当然也有人嫁给我。那怎么能会有你好呢？你是上帝给的最好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感谢主，应该是这样说吗？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我当年病好了的时候，你知道好了，医生说我死不了了，原来说我就活两年就死了。”是一年，有的说根本就没两年，两三个月就没死，两年没死了。你看我九四年出医院，95年进省院，九四年到九六年两年，你看死不了了，就想这人要一死不了就想别的，人又说快死了啥都不想了，这些不死了，这人一活就想这想那，想得有个媳妇儿吧，对不对？人都有媳妇儿，咱们应该媳妇儿，没有人愿意嫁给我，真的，也不是没有追求过别的女孩子，根本就不理你。为什么知道吗？反革命通缉犯，一身的病，在美国没有正式工作，英文也不好，嫁给你干嘛？没有钱，银行账号加起不到2000块钱，在美国属于贫困线，贫困线之下。虽然我是贫困县，但我从来没有拿过政府的补贴啊，所以川普找不着我的啊，我一分钱补贴都没有拿过，给我都不要，我要凭我自己的双手养活我自己，对不对？打过餐馆啊，什么都干过，谁会嫁给我？他跟我谈恋爱，我一看他的简历，我吓一跳。首先，上海人，大城市的，我们是东北的。小县城有没有距离啊？有距离的，当然有距离，你到上海看一看去啥样，到那东南西北你都找不着，你到我们的村子这东边一喊西边都听着了，吃饭了过来，哗就来了，有区别吧？留学的，我是逃过来的，有没有区别？那逃过来的就总觉得低人一等啊，你看福建人总觉得我逃过来我就餐馆打工吧，留学的就毕业就是找大公司啊，那我们这些逃亡过来，我们找大公司人要吗？不要，对不对？没有经过考试，英文没过关，没有经过美国的大学教育，你怎么可以说你能够融入美国的社会？很难啊。然后还有呢，学理的，我是学文的，对不对？复旦的，我虽然是北大的，师母说我们上海人都不去北大，我们第一志愿复旦。哎呀，真不容易哦，是啊，然后年轻，我比他大很多，长得白，我很黑，哪儿都是优点，知道吗？这个是不容易的，所以这个，你要娶一个人，真的是感谢他，感谢你嫁给我，很多人都不愿意嫁给我，结果我结婚那天，我那帮朋友都傻眼了，说可能吗？这如果没有神是不可能的，怎么可能呢？ 我那个同班同学北大白梦，我们俩在普林斯顿大学，我们俩在一个 program， 都在东亚系。我有病的时候他都不来看我，有一天我想他，我就跟别人捎话，能不能让白梦来看我一下。他看我的时候就很多苦读给我，所以我们心里都有伤害的。他说，你说你活着有什么意思，病这么重，医生也活不多久了，你还不如就安乐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活着你也痛苦我也痛苦，因为我今天本来去纽约看女朋友，结果别人捎话我又不能不看，你不看你国内同学骂我，你说你活着就是给别人带来负担。这话我听多了，我告诉你，还给我做了一锅稀饭，都做糊了。我在医院里天天吃美国饭，就特别想吃中国稀饭，我一边喝稀饭我一边流眼泪，眼泪巴嗒巴嗒掉在饭里边，他在那数落我，我说滚，一碗扣他脸上去，滚。我结婚的时候是我伴郎啊，我这伴郎在底下看到台上那个漂亮的师母，他说可能吗？这一定有神。当天就绝志了，第二天就受洗了，因为他那儿啥都没有，他也希望找一个那么好的。所以我跟感谢主啊，你要感谢上帝给你的一切。你们首先，我们当人类堕落，我们与神的关系破坏了。人犯罪，什么叫犯罪？犯罪就是关系的破裂，犯罪就是没有达到的上帝的标准和要求，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，没有听从神的命令，没有顺服，就是犯罪了。什么是罪？圣经说罪就是不完全，罪就没有达到标准。希腊文说罪就是射箭没有射中靶心，那个靶心是标准，没有达到，那是距离。罪就是产品出厂的时候不合格，你拿一个产品不合格你出厂卖给别人，这个是叫残疾的产品，不合格。所以我们人类犯了罪以后我们就不完美了啊！所以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是按照神的样子做的，人是按照神的荣耀创造的。我们犯了罪，我们就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我们不再反映上帝荣耀的光辉，我们里边就多了很多很多从撒旦来的控告、妒忌啊，这个凶杀啊、仇恨、苦毒，这些很多很多负面的东西都是因为罪进入你的世界。所以首先我们与神的关系破坏，第二堕落我们破坏了人和人的关系。我们看到当神指问亚当说，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亚当怎么说的？亚当说，他不再说这是我骨中骨这是我肉中，他说是你赐给我的女人，还是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他把这树上的果给我，我就吃了。你看他把这责任推给谁啊？推给上帝。我原来单身挺好的，你还说男人独居不好，然后就给我造了一个女人，然后就带在我跟前，然后他引诱我犯罪，难道不是你的责任吗？你这种行为方式你是不是常常看到？会不会在你生活中常常遇到这种方式？当你的公司老板说你错的话，你一定会找理由的。当你的儿女你责备他，他一定会找理由的，不是我的错，说来说去最后还是你的错，谁让你生了我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是你的错，你的错。那么当这是神人和人的之间关系发生了冲突，那夏娃也是，当神就质问夏娃的时候，说这个神质问他的时候说，他夏娃，耶和华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第十三节，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神是你造的，蛇是你造的，你造世界的万物怎么能怪我呢？他给我就吃了。你看到当犯罪以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断裂，那时候亚当跟夏娃就不像过去那么好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互相就可以猜疑，而且互相就可以去怎么样，就可以论断，就可以去批评。那么论断批评，然后呢我们就发现这个世界的丑陋就带到这个世界上。男人可以判断女人的善恶，老年人可以判断年轻人的善恶，老师可以判断学生的善恶，知识分子可以判断农民工人的善恶，对不对？北京人可以判断上海人的善恶，上海人可以判断东北人的善恶，东北人可以判断日本人的善恶，日本人可以判断韩国人的善恶。 所以我们就不断的批评嘛。那今天我早上我打开微信，我一个同学传给有一个顺口溜，说韩货日货肯塔基，丰田本田苹果七，国难当头不能买，买了就筑底打南海。你现在还有这个逻辑？只要人民不能用都不用，日美韩非包括菲律宾了就得穷，然后呢就算不能上前线，在家也给国家做贡献。脑残，我觉得。我们用苹果的举手，不要用苹果了，就买中国的吧，对不对？你开美国车、日本车、这个德国车、韩国车举手，开中国车举手吧，看看谁看中国车。有没有开中国汽车举个手，告诉我。每一天搞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，损害自己也损害别人。上帝给人类的智慧是让你人类共享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就砸人日本车，有病啊！当年你怎么不抗日？说不定你爸当年就汉奸，你还今天砸日本车？我告诉你，你怎么不抗日去呢？对不对？我们东北人全是汉奸，不是汉奸就亡国奴。十四年日本统治中国，谁去反抗了？谁反抗了？告诉我，都是南方人在打嘛，国军在打嘛。我们东北谁在反？我爹说，我们日本人统治我们望归县的时候，四个日本人统治十四年，什么犯罪都没有。告诉你，今天你看一个县多少公务员？你告诉我，多少警察？那四个日本人，你反抗谁了？你都是亡国奴。你还自己今天在这儿，哎呦，苹果七也不能用，还有什么？哇，这家伙，今天就成天搞这套东西，这都我同学发给我的，我都不想说了。当年就我们班党员，苏联有一天戈尔巴乔夫时候，有一天发现肯塔基家乡鸡。就在苏联出现了，还有麦当劳。好了，真理报就开始批评，买一个麦当劳就是帮助美国造一颗子弹来打我们苏联。哇，这个报纸一登说，第二天所有的肯塔基和这个麦当劳人排队看不见。为什么？都是年轻人来推翻这个腐败的政府。一年以后苏联垮了，知道吗？哎呀，你不要这样宣传，你这样宣传洗耳吃得其反啊！用个苹果七就把它上纲上线了，对不对？我是不用苹果七啊，我手机呢，华为，我比你们都爱国，我用的是华为手机。这华为也是日本的件儿，那就是我们日本太坏了，把件儿给我们中国用。太坏，不讲这个了，这我是讲这堕落的关系的破坏。你看到人堕落以后怎么样？就是互相判断嘛，互相指责嘛，指责你感谢主吧，你今天当人家这个汽车来了，你学习一下，不行拆开了学一学，照那衣裳做一个更好的，这才是本事，对不对？第三，堕落破坏了人和自然的关系，人和自然的关系也被破坏了。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讲到说，当人犯了罪，神就开始杀了一个动物，杀了一个动物。然后呢，这在下边的经文你没有看到，21节，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，取代了无花果。耶和华神对他说：“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了，知道了善恶。”所以第一次杀生流血是因为人犯罪之后。那我们今天进入到我们的第三点，审判与恢复。我们看的是审判严厉啊，审判，耶和华神开始对蛇说，首先审判蛇，蛇应该说也给报应，不怪我嘛，撒旦跑到我里边来了，又不是我做的，我只是一个工具而已，工具要负责任，对不对？那你今天人家给你喝醉了啊，然后让你上飞机，给你放点毒品，你带着，然后你下了飞机被查出毒品，你要不要被判刑啊？你告诉我，
你喝醉了没有用，你说我醉了，他把毒品到新加坡就枪毙了，到马来西亚就枪毙了，只要毒品有一点就枪毙，就命都没了，你还冤得要死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办？你要负责任嘛。所以耶和华对神对蛇说，你做了这事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当然蛇是不吃土的了，蛇是吃老鼠啊，但是蛇在地上爬，那每天都是土在跟它作伴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蛇有腿，所以有人说它是蜥蜴，其实不是的，是蛇。蛇有没有腿啊？蛇有腿，在哪里？不是四脚蛇，在那个林里边。那个大卫鲍森他讲了一个故事，他说他见一个朋友家养了很多蛇，那个人把蛇拿到了跟前，把那个林扒开，里边有很小的一个角，每个底下都有一个角，它只有长不长而已，它不能够行走那个角，但是有，就是种怪蛇啊，很怪的。所以这个蛇啊，又对女人说这个啊，对蛇还有一句话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怎么蛇跟女人彼此为仇？然后你的后裔要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脚，你要伤她的脚跟，伤你的头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，这是对蛇的一个审判啊。那后来我们知道，圣经解释说，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，女人的后裔，因为她是从圣灵感孕，由童人女玛利亚所生。那么这个女人的后裔与撒旦彼此为仇，她伤她的脚跟，就是她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两个脚被一个钉子穿透，是撒旦的诡计。当然上帝允许，可是耶稣基督受过了这个试炼，那么耶稣基督就伤魔鬼的头啊，他就胜过了撒旦的诡计，伤了他的头，使我们可以从基督里边得到新的生命。那么对女人的审判呢，说我必第16节又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赠你怀胎的苦处，十月怀胎是女人最苦的，包括生孩子，就是生孩子的痛是最痛的，男人当然不能体会，所以为什么母亲特别心疼自己的孩子呢？所以这个就是因为那个痛啊，他经过了。所以你生产儿女必多加苦处，你必恋慕你的丈夫，你丈夫又必管辖你。你看这个关系啊，这女人恋慕丈夫，这个恋慕啊，在这里边这个词其实在后边圣经中用过，在这个第4章用过。这个恋慕啊，一个是依恋，第二是控制，依恋和控制。所以当女人一控制男人的时候，男人他就要表现出来，所以他们的关系就发生越来越大的冲突。你必恋慕你的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，必管辖你。所以这个关系就不像过去那么和谐了，不是彼此相爱的关系，而是一种互相管制的关系。所以为什么姐妹老查岗呢？打电话查弟兄的岗，查老公的岗，就是恋慕啊，绑住你，不是帮助，是绑住你，恋慕你。你说恋慕好啊，恋慕好啊，恋慕天天给你打电话，你走到哪儿都打电话，你也会烦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别恋慕到这个程度。另外一个叫控制你，有吞掉的意思，原文是有吃掉的意思，把你吞下去，吃下去啊，有这个意思。那么，又对亚当说，你竟听从妻子的话，不是说不可以听，对的是可以听啊。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被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也必终身劳苦才得从地里吃的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荔棘来，你也在田间吃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。所以男人就要工作呀，工作是上帝给人的一个，我们有的觉得是咒诅，但是我们觉得不是，找不到工作你还得找咒诅，对不对？你还得拼命的去找工作。所以我们看到神对人犯了罪以后需要你负责的，所以亚当在这个时候给 给妻子起名叫夏娃，因为她是众生之母。夏娃什么时候有名字的？犯罪以后才有名字的，犯罪之前不叫夏娃，叫那女人。那么亚当有没有名字？亚当有名字，亚当有名字。所以亚当特别会取名字，他给他妻子取的名字多好啊，叫夏娃。所以感谢主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分享了审判与恢复，上帝的恢复在基督里边。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人类有了重新的盼望。我们通过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与上帝恢复关系，恢复最起初的关系。我们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与人恢复关系。当我们与基督同定了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的夫妻关系就不一样。如果两人都信主，你是不是发生关系完全改变啊？对不对？当我们与基督同定下，我们与人的关系就改变。我们学习在主里边的顺服。记住，人类犯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顺服，怀疑神的话，怀疑神的良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怀疑，这位神永远的爱你啊，他的恩典永远的够你用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我们来唱一首十分钟的诗歌，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。所以我们一起来起立，来唱这首诗歌。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，
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恩惠，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，
谢谢你，你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，你不轻易发怒，你爱我们，你设计了美好的救恩，在我们人类软弱犯罪的时候，让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，
让你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中间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流了宝血，舍弃了生命，使我们今天可以重新的与你和好，也能够与人和好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救恩。不知道我们这里边还有没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，因为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有个机会与神和好。如果你愿意在今天与神好，说主耶稣，我愿意打开我的心，让你在我的生命中成为我生命的救主，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举手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今天接受耶稣基督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，赞美主耶稣。还有吗？感谢主。还有吗？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还有吗？赞美耶稣。如果电视机前面你愿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，也举手为你祷告。楼上有吗？接受耶稣做你救主，说主耶稣，我愿意打开我的心，求你住进来，成为我生命的主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每一位成为上帝的儿女，让我们一生一世饱尝你的慈爱，让我们在永恒中与你相遇。谢谢你给我们设计美好的救恩，一生一世引导我们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我们一起来说阿门。哈利路亚。好，弟兄姊妹请坐。